作品里面欺骗了父亲，欺骗了哥哥，所以在家庭里面就不能够容他，他的哥哥要杀他，他的母亲非常的爱他，但是爱莫能助，就要他回到他母亲的家里去，往远方去，从迦南地往巴旦亚兰去，就是要到几千里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有罪的，就是良心有愧的，曾经欺骗父兄的雅各，在路上走的时候啊，就都非常的孤苦，心灵里面也很痛苦。在半路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下山，他拿一块石头在那里睡觉啊，心里面很不舒服。在那一个时候啊，神就对他显现，神告诉他，他要与他同在，无论他往哪里去，他要保佑他，永远不离开他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他。从这些圣经里面所写的那些事实，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启示。一个人犯了罪，开头的味道是很好的，我们欺骗别人，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，开头我们觉得味道是很甘甜的，但是后来那个味道是非常的苦的。在开头我们犯罪的路，那条路是很短的，很容易我们就走上一条犯罪的路，等到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所要走的那条痛苦的路是很长很长的。这就是雅各的生活的所代表的一个真理啊。犯罪是有滋味的，但是它的味道后来是苦的，虽然开头是甜的。犯罪的结果所要遭遇的那条道途，痛苦的道途是很远很远的。这就是这个客人旅客雅各在生命当中所经验的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神却是爱一个在犯罪当中心灵痛苦的那样一个人。神说，我爱雅各，我爱你，虽然你犯了罪，我爱你，虽然你心灵里面痛苦，我爱你，虽然你正现在在道途上就是茫茫，心灵里面慌慌不定，没有平安，但是神说他要爱你。虽然现在父亲是不能够原谅雅各，他的哥哥是怀恨在心恨雅各，他的母亲也不能够爱他，但是神说，我爱雅各。这就是说，当世界上的爱不能够帮助你，或者已经不爱的时候，当世上的爱已经改变，或者人不能够爱你的时候，但是神在那一个时候，神是爱你的。亲爱的朋友啊，一个在心灵上有亏欠，心灵里面痛苦的人，一个不被人爱，人不能够爱他的那样的人，神说，我要爱他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在这个大地上，我们好像是个客旅。我们古人说啊，大地好像是个一旅啊，是个客旅，是个旅店呢、啊。我们在地上都是做客人的。我们在这个做客人的道路上，这凄清的走过这条道途，我们在那一条道路上，心灵里面是很不舒服的。但是有一位神说，他爱你，他要爱你，他那个爱是与众不同的。在世界上一切的爱都会改换，都会改变，但是他的爱却不是这样。他说，我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你，因为这样我用慈爱来吸引你，因为这样在地上你需要神同他的爱，在地上你不能够不需要神，你也不能够不需要这个不改变的爱。在这里很明显的讲，你无论往哪里去啊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我总是同你在一起的，我能够保佑你，我总不丢弃你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在你一生的道路上，无论有多少的远，主的爱比那条路是更远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无论往什么地方去，那条道路无论怎样的远方，神的爱是比那条路更长远的。好像雅各这一个负罪的人，他从迦南到大马色，
到巴旦亚兰，到巴比伦的地方，后来从巴比伦又回到迦南，又到埃及国，那这样飘来飘去的一生当中。但是无论他往哪里去，在迦南也好，埃及也好，巴比伦也好，在哪里都好，神的爱比他的道路是更远的。神从来没有离开他，神永远不会离开他，一定不会离开他。有一天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把两只脚放在床上，他从容地回到神那里去。这就是说，在世上的道路走完了，还有一条路要走的时候，在那条路上仍然有神的爱来照顾他。我总不离弃你，总不离开你，永远不丢弃你。这就是那个不变的爱。你应该注意，在你一生道路，一生的道路上，无论有多少长远，神的爱是比那条路是更远的。还有一个思想在这里是很明显的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总是不撇下你的，我总是不离弃你的。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无论你一生的年日有多少里长，主的爱是更长的。雅各活了147岁啊，他就离开世界。这个147年当中，神从那一天认识他到末了，神从来没有丢弃雅各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你一生的年日无论有多长，我的爱是更长更长，一直到在天上同他会面。亲爱的朋友，一个犯罪的人，神能爱他吗？是的，神爱他，神要用永远的爱爱他。若是他要认识他，他改变，他悔改，他到他的面前来，他要用永远的爱爱他。你应该晓得，无论你的道路有多少远，他的爱是更远的。无论你的世界上的时日有多长，他的爱是更长。这就是那个不改变的、不变的爱。神的爱是人在心灵中的一个极大的安慰。我们低头祷告，让我们今天认识你，父啊，让我们晓得你的爱是何等的长远。我们永远投靠在你的爱的翅膀底下，让我们今天把自己完全放在你的面前，一生得着你的照顾和带领，常常在你的爱中满有喜乐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腓立比第三章第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入离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在历史上，保罗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，无论在立德、立言、立功上都是不平常的，都是非凡的。在他的灵性品德上，在他的传道著作上，在他的教会的事业上，无论任何一件都是不平常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功的秘诀在什么地方。他说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如你面前的。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这件事情，忘记背后，要忘记背后。一年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又是一年，又是新年摆在面前。我们对过去的一年，对过去的许多年数的一切的事情，应该放下来，应该忘记。在今天我们来想这节圣经，就觉得格外的有意思。应该把过去的一切的东西通通忘记，如你面前的， 你的人生才会有价值。腿点，应该忘记过去的一切的过失。什么人没有过失啊？个个人都有。什么人在生活上没有错误啊？每一个人都有错误。什么人没有犯过罪啊？每一个人都犯了罪。神也晓得这种情形，神怜悯我们，神就借着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，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涂抹我们一切的罪，不算我们一切的罪，忘记我们一切的罪。圣经说他把我们的罪扔在背后啊，把我们的罪扔在后面，不再记得，忘记背后。这是神的旨意啊，神要忘记我们一切的过患，在基督耶稣里面。我们也应该这样，应该忘记自己一切的软弱。若不是这样，你就没有力量啊。哎呀，你有时候想到自己的不好，自己的错误，从前自己的许多的事情，一点都没有力量。这实在是很要紧的。保罗说，我只有这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如立面前的。你看啊，保罗从前逼迫教会，逼害信徒，对这个基督徒，对教会用各样的手段的压迫陷害，用许多的心血来对付教会。若是他常常记得这些，保罗就没有力量。保罗觉得自己哎呀不配，不能做神的工作，自己很可怜，自己很不好。但是他有一个办法，忘记背后，如立面前的。我今天不是要我们原谅自己，乃是说若是我们常常记得自己的软弱，我们会失掉灵性上的能力啊，我们不能够做什么。彼得也是这样，彼得三次不认耶稣，若是他常常记得我不认耶稣，我三次不认他，我的彼得很不好，我的彼得实在是不好了，彼得就一点力量没有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忘记背后，如立面前的，要为自己的罪恶痛哭。彼得为自己痛哭，若是你痛哭了，把这事情要丢开，要忘记，丢在背后，如你面前的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你能够进步，就是要忘记过去一切的软弱，如你面前的。第二件事情，要忘记过去一切的成就啊，过去的成功要忘记。最危险的是这个，我们常常会自己欣赏自己从前有什么成就，做了什么工作，自己是怎样怎样。若是是这样，这种自满自助啊，就是表示我们快要失败啊，那就是表示我们的灵性已经停顿，或者已经不进步，有危险了。最要紧的是这个，并不是说你过去怎样，乃是说你现在怎样。不是说你过去如何如何，乃是看你现在如何。你应该如你面前的这一分钟，今年你怎样，现在你怎样，那是最要紧的。去年的让它过去，去年的成功，去年的失败，一切都让它过去。最要紧，从今年开始，我应该怎样，要如你面前的。你看了大卫王怎样，大卫王在过去曾经打死过狮子，打死过熊，打死过巨人哥利亚，大卫王是个得胜的英雄。但是有一天，大卫王失败在自己的软弱里面，大卫王失败在自己的情欲里面，大卫王的生活非常的污秽，非常的可怜。今天要注意这个，不是说你过去的成功怎样，而是说你现在怎样。注意这个，现在今年我要怎样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神的力量向前走。不要常常在想到自己从前一切的成功，这是最危险的。第三件事情，你应该忘记过去的这个旧仇新恨啊。什么人得罪我，什么人对我不住， 有哪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忘记？这许多的东西你应该丢掉，忘记背后啊，把过去的让它过去。若不是这样，你看多少可怜。你每一天或者常常要花许多的精神来想这些事情，来生气、烦恼、不快乐，你的身体不舒服，你还要计划怎样报仇，你还要花许多的精神时间来理这许多不应该理的事情，那么还要产生许多的罪恶，在今年可能许多的不好的事又要发生了。不要这样，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，忘记它，饶恕他，神饶恕我们，我们也饶恕别人，让他过去，把一切的仇恨放在背后，你的生活才会快乐，你的生活才有力量。要忘记这一切的不好，忘记那许多的过失，别人的过失，自己的成功，一切都忘记，靠着神的恩典如你面前的。我们相信在今年你的生活会比去年有价值，我们相信今年能够活得比去年更好，我们深深地相信在今年你的生活一定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如你面前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的力量，一个新的志向，让我们把一切都放下，过去的让它过去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恶，过去一切的罪，恳求主饶恕我们，让它过去，也帮助我们饶恕许多得罪我们的人，让它过去。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如你面前的奔跑神的道路。求神赐给我们新的力量，在新年给我们一个新的志向，新的生活，让我们有一个有价值的。腓立比第四章第四节、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平安是福。平安是福。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每一次过旧历新年的时候啊，就看见人贴这个春联，这个红的春联呢，上面写着平安是福，在我的脑子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平安是福气。关于这个幸福，是人人所希望得着的，但是幸福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是今天所要讲的第一点。幸福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幸福并不是一种理论，我们懂得怎样能够得着幸福。幸福可能是一种最平常的东西，仅仅是平安、安定、平凡的一种安定。今天的世界上有一个最著名的大哲学家，他这样说，关于这个幸福的整个的意思啊，并不是人生的理论，乃是一种平常的事物。他说啊，一个人可能他是过着一种平凡的安定的生活，他喜爱他的家庭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儿女，他喜欢他的工作，他在这个时间昼夜春秋变换的时候，他不觉得悲哀，他常常快乐。无论他懂不懂得关乎人生的哲学的理论，那没有什么关系的，那都是幸福的。那这是今天一个大哲学家的一个理论。实际上说来就是这样，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看法，若是一个人会平安，他的心灵平安，他过一个平常的安定的生活，那么他就幸福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普通的正确的观念。所以幸福的意义啊，并不在乎一个高深的理论，乃是在乎一个平凡的平安，平凡的安定。第二点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幸福是什么价钱。幸福何价？古时候的人说平安两个字是值千金，这个若是一个人平安，那是价值是很贵的。这并不是说啊一千金能够买平安哦，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个。这个句话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平安的价值是很高的，很高贵的。因为在世界上，一个人可能有千金，但是他没有平安的；一个人可能有万金，他买不到平安。有的人用几千块钱的美金去周游世界一周，他也不见得就会平安的。他住的是高楼大厦，生活很舒服，他也不一定是平安，他的生活不一定是幸福的。所以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个幸福的真正的价值是很贵的，并不是金钱所能够购买的。那就正像古语所说的平安二字是值千金啊，那个价值极高。世界上的金钱实际上还是买不到心灵上真正的平安的。所以若是今天我们懂得幸福的理论，我们有金钱，有世界上的东西，我们不要想我已经可以幸福了，那不是的，唯有平安是福。第三样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圣经上怎样讲，圣经上对这个幸福对这个平安的讲法是怎样的呢？在那里，在今天所读的圣经最主要的是在一件事情上，就是在信托上。圣经说你应该一无挂虑，一个人一点挂虑都没有，有平安，那么你这个人呢，有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你这个人就非常的快乐，常常喜乐，常常快乐，你的人生很有乐趣，那么你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。怎么能够达到一个不要挂虑的这样的标准呢？怎么能够得着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呢？最要紧的就是在信托上，我们要信托神，要相信他，信赖他，要托付他，要把一切交托给他，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要的所有的一切告诉神。这就是祷告。你若是晓得应用祷告，把一切的事借着祷告交托给神，你能够得到神所赐给你的那个意外的平安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有一天有一个表坏了，那这个表坏了就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不能走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所以赶快啊跑到一个店里面找那个修表匠啊，找找他替我修理修理啊，他替我检查了，晓得什么毛病了，我完全相信他，他要多少价钱我就交给那个表给他，放在他哪里，他把我修好弄好，那我的表就能够走了。我真的把我的表放在他那里，完全的放在他那里，他能够把我修好。这就是信托的意思。我有一个困难，我有一个难处，我有一个不能够解决的问题，非常的苦恼，有一个办法，我要把这个东西交托给那个能够帮助我的，他能够替我修理好，我要完全的信托放在他那里。最要紧就是这个，要放在他那里，把你的困难放在神那里，把一切的重担放在神那里，把一切不能解决的问题放在神那里。若是你有这个信托的这样的心呢， 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，你的心灵也就平安了。所以今天我要劝劝你，若是你还没有信靠神，你就可惜了。每一个人需要信仰，信仰神，他一生就会快乐。若是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需要在凡事上信托神，你的人生才有平安，才有幸福，才有喜乐。这在今年新春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这个，唯有平安是福。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，那个赐人平安的神能够赐给你平安，借着祷告，借着信托，他能够赐给你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恳求神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一生信靠你，完全信靠你，把一切交托给你，我们的心灵里面有平安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敬爱真神，或者说敬爱上帝。先要看几节圣经，头一处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第二处的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28-29节，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要用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。第三个地方的圣经是在诗篇第91篇第14节到16节，我们挑选来读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住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专心爱神，在这里很明显的有三个字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地方就是信，要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。第二个地方就是敬畏，要用敬畏的心来侍奉他，要敬畏他。第三个地方就是爱，要爱他，专心的爱他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个信、敬同爱这三个字是用来侍奉上帝、侍奉真神的。头一个地方讲要信神，也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在我们里人生当中啊，若是不信神同信神是有很大的分别的。我们不能够没有信心，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影响的。那有一次啊，我走一个楼梯，是一个螺旋式的楼梯啊，是从底下好像一个螺丝钉这样往下旋转，往上走，很高很高。我们这样转转走到顶上，看下来好像个螺丝很，但是从上面看来头都昏的，很不舒服的，很危险。你断断不敢随便走这个螺旋式的这样盘旋上去的楼梯的，因为你往上走的时候啊，从地下看下来啊，这个底下这个叫你头昏啊，这个人啊非常的慌张啊，这个心里面呢、就是不能够稳定的。但是有一个办法你能够走得最好的，有一个办法就是你靠墙，你把你自己靠着墙的那一面走，不要走到边上啊，你心里面就不同了，因为你有那个墙， 你晓得这个墙不会倒，是一个可靠的、可依赖的。你靠着墙走啊，好像依赖着它，信靠那个墙是靠得住的。你这样往上走，虽然它是盘旋而上啊，但是你仍然是稳定的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在这个楼梯的这个盘旋的楼梯的边边，它有一个栏杆，是用这个铁条做的，上面是木头的。你的手扶着那个栏杆呢、啊，一步一步的这样往上走。虽然是盘旋而上，但是你的手抓住那个木头，抓住那个栏杆，这样往上走啊。那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，可以信赖的东西啊，虽然是在边边的上面，在那个靠边的地方，也是很危险的，但是你的心灵里面却是稳定啊。亲爱的朋友，人信靠神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人生是那样的曲折，有许多的时候观前顾后啊，处处都叫人忧愁啊，叫人失望，或者叫人惊慌啊。但是若是你有墙可靠，或者你有栏杆可扶啊，你有一个可以托赖的，那么你心灵里面的感觉就完全两样。希伯来书就是鼓励人要信神，要信他会照顾那些信靠他的人。若是是这样，你在人生的脚步上一定是非常稳定的。这就是今天让我来劝你要信靠神的一个原因呢、啊。也可以说，一个基督徒其所谓他信靠神，在他的生活上会发生这样美好的一个作用，就产生那个稳定的力量，让他脚步稳当。第二个字讲到敬，要敬畏上帝。上帝是烈火，他虽然是慈爱的，他是烈火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可畏的。人要存着敬畏的心来敬畏上帝，人不能够轻慢他，他是轻慢不得的。所以在那个地方要我们存着一个惧怕的恭敬的心来侍奉他。有好多的人说没有神，侮慢他、辱骂他，那是非常的危险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工厂里面做事啊，在那里做，有一天吃到中饭的时候啊，正在要吃中饭的时候，工厂的笛子就叫了，大家都休息要吃饭了。正在那个一半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啊大声的讲话，大声的吵闹啊，他讲啊，哪里有上帝啊，哪里有神啊，没有神啊，根本没有神。大家都好笑啊，他讲了以后他就是很得意啊，他说如果有神啊，现在就刑罚我，叫我死掉，那么就真正有神了。如果现在我活在这里，那么就没有神了啊。大家都笑起来啊。他想，你看真的没有神，如果是有神，那我现在就死掉了，那就没有神啊，现在明明是证明没有神啊。所以大家都不敢听啊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。我那个朋友说啊，他听见这句话啊，都觉得很害怕。这个后来呀、啊，这个轿子一叫啊，就开工了。一开工的时候，那个机器发出一个古怪的声音呐、啊，咔，一个古怪的声音呐、啊，到底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大家把头转过去看看，原来有一个人卷在机器里面，已经死掉了。这个人被卷到机器里面去，已经死在机器里面，就是刚才那一位武曼神说。若有神，我现在就死掉的那一个人啊，真是可怕。我那个朋友说，在他一生当中觉得最值得敬畏神、最可怕的就是这一件事啊。亲爱的朋友啊，要存着敬畏的心到他的面前来侍奉他，他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愿意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，只要你肯信他，他愿意帮助你。若是你相信他，他不是要刑罚你，但是然而他是轻慢不得的。你三个字上讲，若是有人敬爱他，关心的爱他，他要把各样的恩典加给他，特别是说在苦难当中他要与他同在，他要搭救他。在那一段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讲他要拯救他，要拯救他脱离危险。兄弟从前是一个外教人，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，我信靠了神。 在我的生命当中深深地觉得，若是我们真正是信他，我们敬爱他，神一定会照着他圣经上的话来照顾我们，一点都不打折扣的。有一次啊，在1943年的春天，我从贵州的不从湖南的边境上晃线坐一个汽车进入贵州啊，那这个汽车有22个客人，21个客人，一个司机，这个车子在那里开呀、啊。开的时候啊，大家谈笑啊，没有什么事情啊。突然间到了山顶上，那个车子不晓得怎样的，不小心呢、啊，整个车子往山底下翻了、啊。没有一个人防备好说会翻车的，也没有人注意啊。我们都昏过去了，都死掉了，都不晓得了。我醒过来了。原来我坐在一棵大树上，满脸都是血，我的手已经打断了，坐在那里看看，哎呀，我怎么坐在树上啊，翻车哦，看看汽车在底下，我大声地叫喊，没有一个人答应啊。我从那个树顶上慢慢地爬爬爬爬下来，到底下去看看，哎呀，真是可怕，在那个车子里面，有的人的眼睛已经出来，有的人的脑子已经出来，有的人的头已经打破，那个支离破碎的那个凄惨的样子是从来没有见过的，那个司机的肠子已经出来，那种可怕是永远不能够忘记的。但是不晓得怎样的，就是在那个翻车的时候，那一翻把那一个人，把我这个人摔在那个树上，不晓得怎样摔出来的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坐在那个地方。哦，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说，只有一个理由你能够了解。他说，我要在急难中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若是他爱我，他专心爱我。亲爱的朋友，要信靠他，要敬畏他，要敬爱他，他一定会照顾你。我们祷告，恳求父神给我们有信心，让我们今天来信靠你，在我们一生当中得着父神用他大能的右手来保佑我们，也纪念我们的软弱。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信心来接受这样的信息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